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今天柴培尔博士将为各年龄段的母亲展现一幅意象。
做属灵的母亲是呼召女性为神做勇士。
欢迎来到柴培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今天以及接下来的两期节目，我们将暂停罗马书系列，为大家带来做属灵母亲的特别信息。柴培尔博士，您说的做属灵的母亲是什么意思呢？
乐时，今天我要讲的是神对所有母亲的呼召。我们知道许多女性是做母亲的，她们有自己的孩子，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但是做属灵的母亲是呼召在基督里的成熟女性，将圣经的真理和爱交给更年轻的女性，这样所有的女性都能够在教会里、在工作中、在学校里、在社区中以及在家庭当中做属灵的母亲。
嗯，这对于所有年龄段的女性来说都是极大的鼓励，他们可以寻找机会做属灵的母亲和导师。让我们一起来看提多书二章一到六节。使徒保罗在写信给牧师提多的信中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当你建立神的家时，你先建立了教会，其中有属灵的父亲和属灵的母亲，他们的服事不只是因为他们有血缘关系，而是因为他们在回应一个属灵的呼召。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的体会这深刻又充满爱的呼召，做属灵的母亲，让我们在这个教会中，在我们的社区里，在这个世界上活出这个呼召。求你使用教会中敬虔的母亲所做的见证，来拯救你所爱的灵魂。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作家南希·奥特伯格曾经写道，当我成为一名母亲时，我发现我里面住着双重人格。当好妈妈出现时，我很有耐心、冷静、善良、通情达理、慷慨大方、体贴入微。这是第一次我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个我爱他胜过爱自己的人，这是我一直以来所希望的。我可以无私地奉献自己，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有一次我在超市买东西，怀里抱着个婴儿，购物车里坐着个小不点，还有个大点的孩子在过道上跑来跑去。购物车太满了，我不得不用脚把一袋尿布一路踢到收银台。我差点大声喊出我心里的声音，我到底在做什么呀？回到家之后，我把大部分日用品和食物搬下车放好，接着准备午餐， 却忘了把冰淇淋拿下车。家里一团乱，为了眼不见为净，我带着孩子们去了公园。我一遍又一遍地数着，一个，两个，三个。我知道我带出去了三个，我也必须带三个回家。但是，当我回到家时，我恨我自己，我恨我的孩子。我把他们放回房间，关上门，走到车库里放声大哭。我想我失去了理智。我心里的坏妈妈是一个不耐烦、焦躁、粗鲁、愤怒、沮丧的人。我发现我自己正分裂成两个人。我知道有些妈妈总是对他们的孩子又耐心又温柔，我真的很佩服他们。老实说，我不喜欢他们，但是我佩服他们。我今天很希望能够告诉你，我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哎呀，这话是多么自大呀。但我并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只知道主说的话，他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神呼召女性在主的教会中做属灵的母亲，这具有永恒的意义。而使徒保罗在这里所建立的纯正话语的规模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无论对于好妈妈还是坏妈妈，耶稣基督都是足够的。因此，神给予女性的呼召不仅宝贵，他还使之成为可能。所谓的坏妈妈，若要为了耶稣基督教会里属灵的孩子领受这永恒的呼召，必须首先认识到他们并不孤单，需要鼓励的并非只有他们，需要救主的也并非只有他们。从使徒保罗在这一封简短的信当中所涉及的对象来看，很显然的是，人人都需要鼓励。保罗说，有些人在焦虑中需要鼓励，而使徒保罗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这封信是写给提多的，他派提多前往哥林多处理那里的问题，甚至连使徒保罗谈到他自己去哥林多的经历时也说了，我在极大的患难中流泪写信给你们，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智慧与你们打交道。这是很多妈妈共同的心声，很多妈妈对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去做神呼唤他们去做的事情感到焦虑。不仅仅是焦虑的人，那些感到孤单的人也需要鼓励。保罗在给提多的信当中开门见山地说，我把你留在克里特，这个与其他人隔绝的岛屿，我要把你留在这个岛上，因为我要与其他教会同工。提多将会很孤独，他将孤立无援，他将不得不留在使徒保罗的事工中。而保罗自己也体会过被孤立是什么滋味，不仅是在事工中，也在他的记忆中。当我知道我的出生背景、我的难处、我的挣扎和我的失败时，我怎么能完成神呼召我做的事呢？你有没有发现，这位使徒保罗在试着教导教会，就是他属灵的儿女，活出跟随耶稣基督的样式，但他自己似乎无法忘记自己的失败。当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保罗帮人看着他们的衣服。主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向他显现之前，他正在迫害信徒，折磨他们，把孩子从他们的母亲身边带走。在使徒保罗传道的早期，当他把他的见信拿给人看的时候，他还有点谦虚，他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 其他人都面对面的见过耶稣，但我没有。我是比较晚才成为使徒的，我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个。随着他在生活和服事中越来越明白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他的重要性，他的说法开始改变了。他说，看啊，神不得不派他的儿子为世人的罪而死，也为我的罪而死。神是多么伟大啊。到了保罗传道的中期，他不只是说我是最小的使徒，他还说我在圣徒中都是最小的，在我所服侍的人当中，没有人的名声像我这么差。但到了他传道的末期，当他给提摩太写信的时候，在他即将卸下使徒的身份时，他写信给提摩太时说，我不只是圣徒中最小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呀。随着十字架越来越显大，他认识到自己需要多少恩典来遮盖他的罪。他好像无法忘记自己做过的事，这也让他越来越深地体会到神的恩典是多么伟大。对于所有做父母的人来说，有的时候我们与孩子相处的回忆会困扰我们，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忘记一些事情。因此当一位使徒说，因为我记得自己有怎样的过去，所以我知道需要救主意味着什么，这真的是多么大的祝福啊。保罗不仅因为回忆而挣扎，还因为管理不好自己的感受而挣扎。你还记得他说的话吗？他说，去哥林多的时候，我是惧怕战惊的。然后他写下了那些话，说他和他们相处的时候自己是怎样的状态。他说，我每天都承受很大的压力，我为我属灵的儿女感到焦虑。他指的是他所服侍的教会。我每天都感受到这种需要照顾好你们的压力。以至于他在哥林多后书当中写道，因为我怕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因为我担心我会看到你们身上的问题都是我的错，你们不是我期待的样子，我也不是你们期待的样子，神要使我惭愧，因为我们都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样子。哪个妈妈对这话有同感呢？所有的妈妈都需要救主，即使是所谓的坏妈妈，使徒保罗也知道这一点。说到底，妈妈们要如何处理焦虑、孤独感萦绕在心头的回忆，以及无法妥善处理的情绪呢？你还记得使徒保罗在这封信的开头给提多写了什么吗？愿恩典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主知道我们那些不好的回忆，他知道我们的情绪管理问题，我们的问题、缺点、危险、不够格，他通通都知道。但是他说，但我是你们的救主，因为我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差派我的灵来胜过你的软弱，你可以在我的恩典里有平安。这赐人平安的恩典正是我们救主的应许，这会促使我们回应他要我们做属灵母亲的呼召。这样我们的孩子看到的就不是我们的完美，而是我们对救主的爱，他遮盖了我们的不完美。有一个家庭最近外出旅行，当妈妈照顾小宝宝时，大一点的女儿就拿着粉笔 在人行道上画出了妈妈照顾宝宝的样子。这个带娃方法很有效，除非乌云出现，太阳被遮住，他们就无法再画出妈妈慈爱的样子了。这提醒我们，当我们在救主面前，在他的爱和恩典面前时，我们的孩子不一定能够看到我们的完美，但他们最能看到我们最希望他们看到的充满爱的样子。我是住在阳光之下的人，我是生活在救主的恩典和眷顾之下的人，这就是我想要让你知道的样子。我希望你能够看到我充满爱的样子，因为我的救主真的爱我。这应该能够改变我们，塑造我们。使徒保罗写道，我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只等到耶稣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使徒保罗在做属灵的母亲时，最希望的是他的孩子们被塑造成基督耶稣的样子，因为他知道结果是什么。上周我说过了，这一章的内容与我们的文化是相对立的。我们知道，在世俗心理学理论中，也有所谓的家庭系统动力学，意思是指一个家庭系统常常会因为它的功能障碍而进行调整。无论这个障碍是情感上的、身体上的，是成瘾还是虐待，那个家庭的功能和形式都会因此而改变。无论是对话、时间安排、情绪或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方式，都会围绕着功能障碍而形成，它会改变一个家庭里的所有人。而使徒保罗在这里说，我希望家庭能够正常运行，我希望神、耶稣基督、圣灵进入每个家庭，因为这将比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更有力量。就像太阳的光芒照进属灵母亲的生命中一样，属灵的关怀也要进入年长妇人的生命，从而触及教会中年轻的妇人，以创造健康。这是神的家是否健康的决定性因素。这提醒我们，尽管有各样艰难的挑战，但我们因为神的话语可以确信，坏妈妈是有盼望的。他们不仅会得到救恩和鼓励，更会蒙受一个呼召，使他们认识到神会借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改变他们所触及之人的永恒生命。
听着哔哔的心跳，我不禁赞叹千后尽尽欢。
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让我们和柴佩尔博士一起讨论今天关于属灵母亲的主题。柴佩尔牧师，今天你提到神呼召教会中年长的女性做年轻女性属灵的母亲，有些姐妹非常的希望自己有一个属灵的母亲，希望有另外一位姐妹来指导她们，他们要怎么寻找呢？
你可以在一个由信徒组成的属灵团体当中找到属灵母亲。圣经称这个团体为教会。教会不仅仅是敬拜中心，也是神的家。有的时候呢，当我们的亲生母亲没有办法教导我们或离我们很远时，神会在教会当中供应属灵的母亲。这对我们来说很有帮助，因为有时我们会与家人疏远，或者我们的家人与神疏远，有时只是因为我们处于人生的不同阶段。我想到我的孩子，不知道乐师你会不会有同感，当孩子处于青春期的时候，我们这些亲生父母在他们眼中都是不可信的我们和他们不在一个频道上，我们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我很高兴我的孩子在青春期阶段与教会里的人建立了不错的关系，有时是主日学老师，有时是同年龄的人，有时是那些我该怎么说呢，有些基督徒像教练一样。不管我的孩子在青少年时期以何种方式表现出他们的叛逆，他们都有自己属灵的导师，属灵的父母亲，他们会向这些人求助，他们信任他们多过信任我和凯西，这就是现实。孩子在青少年时期会自然的与父母分离，但如果他们有属灵的父母亲，这真的就是一件好事了。当我们刚刚开始养小孩的时候，那时孩子还小，我们有时会找比我们年长的人，他们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们向他们寻求建议，他们是我们属灵上的父母亲。因此教会里的人彼此辅导，一起成长，在基督身体这个有机体里面，我们相互学习。不管我们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可能都需要属灵的父母亲。
是的，我们也要愿意帮助他们，这很重要。
是的，的确如此。
很多没有生养过孩子的女性会觉得他们好像错过了自己的使命，但女性可以在永恒中影响别人，这是很让人得释放的。
就像有属灵的母亲一样，也有属灵的儿女。我想到教会里的一个姐妹，她叫玛琳，她结婚很晚，因此没有办法生养自己的孩子，但是她非常渴望有孩子。她邻居的孩子们跨越各个种族、经济背景和教育差异，都成了她的孩子，她属灵上的儿女。今天如果你来到我们教会，问谁是教会当中最有包容心的妈妈，一定就是这个玛琳姐妹，因为她属灵的儿女来自各个背景和国家，她做了他们属灵上的母亲。我认为当你能够理解别人，与别人共情的时候，你就会成为别人属灵的母亲。我认为我的妻子在这方面也做得比我好得多，她做的只是给人以安慰和鼓励，然后她很稳定的出现在教会里，结果呢，人们总是会找他寻求建议，或者当人们受伤的时候总是会来找他，而他只是和他们同哭拥抱鼓励他们。他总是说，他们为什么来找我呢？我又不是辅导员。我说，因为你是一个母亲，因为你是一个母亲，而他们需要一个属灵的母亲。他只是出于理解和同情的心这么做，但我认为这对人们来说是极大的鼓励。
很多女性对他们在那些坏妈妈时刻的行为感到非常的内疚，因为他们里面的好妈妈不见了，反而是坏妈妈现身了。他们失去了耐心，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们害怕自己不敬虔的反应会对孩子的灵性产生负面的影响。您对这些姐妹有什么鼓励的话呢？
嗯，幸好孩子们是会忘记事情的。我们有的时候都会祷告，让我们的孩子忘记一些事情。
是的，
这的确是有可能的。我想起凯西说过，有一次他给我们的一个成年的儿子打电话说，我很抱歉，那一年你在学开车的时候我对你大吼大叫，当时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但你的车还在往前移动，我就失控了。结果儿子说啊，妈妈，我完全不记得你说的这件事了。所以孩子们是会忘记事情的，这对我们是一点鼓励。而我们要记住的另一件事情是，当圣经说我们要如何为人父母时，他说的不是某一天某一刻的事件，而是一种生活模式。赞美神，主并不仰赖我的完美，主要求我建立一个模式，一个经年累月形成的家庭环境。比起一时的失态，这对孩子的将来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嗯，这些话很鼓舞人心。柴皮尔博士，谢谢您今天的分享。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是陶乐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